齐全胜把目光从车外收回，有些恼火地盯着刘重天。
重天，你是不是太叔生气了啊？
境外黑社会组织怎么会对靖州这么感兴趣？怎么会对你这个省纪委书记这么感兴趣，非要陷害你，把你往死里整啊？为什么要挟持小燕要挟我？这明显涉及到金字塔集团的利益，幕后指使者只能是金启明、吉向东。
重天同志，我看一个都不能饶恕，应该来一次大收网了。
刘重天想了想，
阿奇，你分析的有道理，我也这样推测。可你老兄要记住，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必须依法办事，没有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任何分析和推测都是无力的。
齐全胜怒道：
怎么没有？齐小燕是不是落到了金启明、吉向东手上？齐小燕给我的两封信是不是金启明逼他写的？小燕又是怎么落到王国昌这伙人手上的？
这还不可以抓人吗？这是刑事犯罪，已经不是你们专案组的事了。今夜你不抓人，就由我们市局来抓吧。
刘重天劝道：
老齐，你冷静点。我的意思不是不抓，而是等掌握了更有力的证据再抓。再说金启明还是市人大代表，市人大不开会撤销他的代表资格，我们抓就是犯法。我看可以考虑先对吉向东实行双规，金启明就是要抓，也要等市人大开过会再说。你看呢？
齐全胜勉强同意了，却又发泄说：
重天啊，这个市委书记我反正是干不成了，要按我过去的脾气，今夜就他妈的查封金字塔集团，把金启明、吉向东从他们的狗窝里全揪出来。
刘重天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道：
老伙计啊，没准我也干不成了。如果那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讲原则，护着他的宝贝儿子，我可能就犯了非法拘捕罪，很可能在你前面先下台嘞。
齐全胜认真了：
重天，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说过吗，抓小兵和你没关系，完全是我们靖州市的事情，是我这个市委书记下令让公安局采取的行动，让那位领导人和我算账吧。
事实上，直到这一刻，刘重天和齐全胜都还不知道肖兵的真实身份，二人都还担着莫大的政治风险。肖兵被捕后，仍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自居，派头摆得十足。随肖兵同时被捕的三个北京人也证实了肖兵的特殊身份。面对录音带，肖兵坦诚不讳，说是因为酒喝多了，无意中泄了密，要靖州市委办他的泄密罪。刘重天和齐全胜都知道，这种酒后胡言泄密罪是办不了的，要么立即放人，要么落实肖兵的犯罪事实，拿到犯罪证据，再向省委和党的国家领导人汇报。人既然已经抓了，当然不能这么放，也只能干到底了。于是今天一早，齐全胜便亲自安排市局一位副局长带着几个办案人员，按肖兵名片上的办公地点直扑那个老区基金会。在公仆一区齐全胜家分手时，齐全胜又想到了这件事，忧心忡忡地对刘重天建议道：
重天啊，你看是不是由我打个电话给秉义同志呢？交兵这件事关系毕竟太重大了。
刘重天直摇头：
别老齐，这个电话你还是不要打，正因为关系重大，我们才不能向秉义同志汇报。汇报给秉义同志，让秉义同志怎么办？调查人员不是已经派到北京去了吗？ 先了解清楚再说嘛。就算肖兵没有其他的犯罪活动，也不能在靖州搞第二组织部。
最后又好心地说了句，
哦，对了，阿奇，小燕瘫痪的情况你最好暂时不要告诉雅居。
齐全胜心情沉重地点点头，和刘冲天握了握手，转身走进了自家院门。不料就在刘冲天钻进车内准备离去时，一辆警车打着大灯冲到面前戛然止住了。刘冲天本能地意识到又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摇下车窗问，
怎么回事？
前往北京的那位李副局长立即从警车里弹了出来。
哦，是刘书记啊，你怎么也在这里？我来向齐书记汇报，我们真搞对了，这个肖兵根本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而且……
刘冲天眼睛一亮，
好了，不要在这里说了，到齐书记家再说吧。
到了齐家客厅，李副局长连口水都没喝便开始汇报。
齐书记，刘书记，你们的眼睛真厉害，一眼就看穿了这个骗局。肖兵这个人太可笑了，别说不是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连股长的儿子都不是。他父亲前年刚去世，一生当的最大的官是村民小组组长，那个老区基金会倒还真有，不过没进行过社团登记，在北京一座豪华大楼里办公，名气很大。基金会下面还有个实业总公司，挺能唬人的，业主说他们迟早要进去，有些线索就是业主提供的。为保险起见，我们又找了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说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伙人的可疑情况了，正准备立案侦查。肖兵的真名叫洪小兵，曾在北京武警部队当过2年兵，以冒充武警部队首长的儿子，涉嫌从事诈骗活动，被军事法庭判刑2年，开除军籍，目前的身份是农民。
这太富有喜剧色彩了，刘冲天和齐全胜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出了眼泪。李副局长接着说了下去，表情渐渐严肃起来。
二位领导，你们不要笑，这伙骗子的能量不小嘞，来往的全是地方政府的党政官员，依法搜查时，他们实业总公司的一个副总经理正好撞到了我们的枪口上，我们突击审讯了一下，这家伙全招了。他们可不是简单的诈骗，还替人跑官买官，竟然还让他们买到了几个，其中就包括我们靖州的一位主要领导干部。
齐全胜不动声色地看了看刘冲天，
是我们那位想当一把手的赵芬芳市长吧？
李副局长道，是，赵芬芳买靖州市委书记，由金启明的金字塔集团代为付款1000万。
刘冲天平静地问，
仅仅是那位副总经理的供词吗？还有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
李副局长从卷宗里拿出一份复印名单，
有，二位领导，请你们自己看吧。这份升官表上第二页第三名就是赵芬芳，写得很清楚，现任靖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希望职务为靖州市委书记，括号里还特别注明了省城市委书记亦可考虑，其他地级市的市委书记不在考虑之列。付款账目表在后面第5页，也说得很清楚，80万用于捐助2所希望小学，850万为基金会下属实业总公司项目利润，70万为买官费用。账目表上注的是赵芬芳项目专用交际费。
齐全胜把升官表和账目表看罢，默默递给了刘冲天，说了句：“
他到底走到了这一步。”
刘冲天认真看完，沉着脸争了好半天，啪的一声把材料拍放在茶几上。
卑鄙！
齐全胜哼了一声，
哼，这也在意料之中，全域熏心了，不顾一切了， 连脸都不要了。
刘冲天仍在深深的震惊之中，讷讷道：
是啊是啊，怪不得他和金启明打得一团火热，这么为金启明摇旗呐喊，原来是要金启明为他掏钱买官，竟然买到肖冰这伙政治骗子手上去了，1000万竟然让人家净赚了850万。
齐全胜又记起了金启明。
冲天啊，我看这个金启明好像可以抓了。
刘冲天想了想，
恐怕还不行，起码在对赵芬芳采取措施之前不能抓，会打草惊蛇的。
齐全胜认可了刘冲天的分析。
那么我们就向秉义同志和省委汇报一下吧。
刘冲天点点头。
好吧，尽快汇报，我们最好辛苦一下，连夜去趟省城。
出门去省城之前，齐全胜和刘冲天再三向李副局长交代，对赵芬芳用金启明的钱买官一事务必要严格保密，如发生泄密的情况唯他是问。李副局长说他知道这件事很严重，在北京时就向知情的办案人员这样交代过，同时建议对金启明上手段，实行24小时监控。齐全胜和刘冲天商量了一下，同意了，但是仍要求李副局长对金启明实行监控时不动声色。通车赶往省城的路上，刘冲天颇有感触，对齐全胜开玩笑说：
老齐啊，我再也想不到靖州专案会办出这么个结果，没把你这个老对手老伙计办进去，倒是把赵芬芳办进去了。
齐全胜也开玩笑道：
冲天，你别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赵芬芳是你办进去的吗？是他自己跳出来的吧？他太想当一把手了。
这话说完，开玩笑的心思却没有了，脸沉了下来，想自问又想问刘冲天：
我是不是也有责任呢？他怎么就会走到这一步？怎么会？
刘冲天本来想说你是有责任，你这个市委书记如果不把手上的权力搞到绝对的程度，如果能真正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赵芬芳也许就不会这么热衷于当一把手了。然而转念又想，这话太刺激，现在说也不好，刘冲天便忍着没说，直到
从根本上说，赵芬芳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只是一个政客而已。他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在情理之中的。
齐全胜连连摆手：
不对不对，冲天，我是有责任的。7年前我向陈百川同志要绝对权力，7年中我这个市委书记说一不二，给赵芬芳的印象一定太深刻了，他就产生了错误认识，以为当了一把手就可以一手遮天，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才不顾一切的要做一把手。
刘冲天没想到齐全胜会如此剖析自己，动容的一把拉住齐全胜的手：
老伙计，这也正是我想说又不好说的哟，你能自己认识到这一点，说明你不糊涂吗？
却又道：
但是不能一概而论，这里有个本质上的区别，你向陈百川要绝对权力，是想为靖州的老百姓干大事干实事，也真把这些大事实事干成了，而赵芬芳谋求绝对权力想干什么呢？恐怕不是为靖州的老百姓干事吧，他只会为金字塔为金启明干事，蓝天集团重组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齐全胜感慨道：
老兄， 这就是问题的可怕之处啊。如果真让赵芬芳掌握了这种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利，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民族就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刘重天说，赵芬芳掌握了绝对权力可怕，别人掌握了这种绝对权力也同样可怕呀。
在两个老搭档推心置腹的交谈中，专车驶入了夜幕下沉睡的省城。开上省城主干道中山路时，刘重天看了一下表，这时是凌晨4:20。这个时间很尴尬，虽说黎明就在眼前，长夜却仍未过去，叫醒省委书记郑秉义汇报工作显然不合适。况且郑秉义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召集省委常委开常委会研究赵芬芳的问题。刘冲天便让司机将车开到了自己家里，要齐全胜先到他家休息一下再说。车到刘家楼下，齐全胜怕搅扰邹月如，坚持要和司机一起在车上休息。刘冲天说什么也不依，硬拉着齐全胜进了自己家门，动手为齐全胜下面条，还从冰箱里拿了些蔬菜、几瓶啤酒，和齐全胜一起悄悄喝了起来。尽管二人轻手轻脚，邹月如还是被惊动了。睡房和客厅之间的门半开着，邹月如从半开着的门中看到了背对她坐着的丈夫刘重天，看到了侧面坐着的齐全胜，觉得十分惊奇。她再也想不到丈夫会在深夜将齐全胜带到家里，而且又这么亲密无间地坐在他们家里一桌喝酒，一时间恍若置身于一个十分久远的旧梦之中。是的，实在太久远了，只有9年前他们一个书记一个市长刚到靖州一起搭班子的时候才有过这种情景，才这么亲密无间地在一起喝过酒。那时他还是一个健全的人，他给他们炒菜，给他们斟酒，然后就默默在一旁坐着，听他们说到些工作上的事，怎么把靖州搞上去，怎么规划发展这个面向海洋的大都市。说到激动时，两个大权在握的男人会像孩子一样扒着脖子搂着腰放荡无形，呵呵大笑。他记得齐全胜借着酒意说过这样的话，合作就是要同志加兄弟，同志讲原则，兄弟讲感情，有这种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就不愁搞不好这个靖州。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窗外的天光已经放亮，邹月如在床上再也待不住了，抓着床上的扶手一点点摸索着，想坐到床前的轮椅上，摇着轮椅走到这两个男人面前，像9年前那样尽一下主妇的义务。不料瘫痪的身子太不争气，手已经抓住轮椅了，却还是软软倒在地上。这番动静惊动了刘重天和齐全胜，两个男人放下手中的酒杯全跑了过来搀扶他。邹月如含泪笑着，
齐书记，我没事儿，我还想亲手给你们炒个菜。
夜幕一点点隐去，黎明的曙光渐渐逼到了窗前，死亡的气息已清晰可辨了，是政治上的死亡，无法避免也无法挽救，连金启明都看出来了，都在准备后事了，他赵芬芳又何尝看不出来。他一失足成千古恨，已经制造了中国政坛上一个从未出现过的丑闻。天哪，这是多么可怕的失足，多么不可饶恕的失足，连上帝都不会原谅他。他已经是市长了，而且做了7年市长，为什么非要这么迫不及待做一把手呢？如果这是别人为他设套，逼他不得不往这个陷阱里跳，还有情可原。他是自己给自己做下了脚套，自己吊死了自己。 张芝死亡始于一个错误的判断，齐全胜和刘冲天的历史关系把他的思维引入了歧途。按理说，杀气腾腾扑向靖州的刘冲天必将置齐全胜于死地而后快，对齐全胜绝不会手软，而齐全胜以他的风格个性也必将竭尽全力进行政治反扑，咬得刘冲天遍体鳞伤。一次渔翁得利的政治机会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郑秉义制约了刘冲天，陈百川则把住了齐全胜，遏制了这场本应惨烈无比的政坛血战。于是他这个善于进行政治赶海的可怜渔翁就倒了大霉，倒了血霉，被玉的长嘴钳住了喉咙，被棒夹住了腿部，被无可奈何地拖进了生死难卜的政治泥潭。